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默。那今年的这个2018年的世界杯是刚刚的过去，在这个世界杯上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国家是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啊。那我想大家可能已经知道我说的是哪个国家了，那就是冰岛啊。冰岛呢是这个世界杯有史以来可以说是参赛国中啊，这个人口最少的国家，仅仅有33万多人啊，大概这个人口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基本上是这个香港沙田区不到一半的人口，但是却能够闯进世界杯，并且呢以小组第一名的身份出现，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让人很多人认识到了这样一个小的国家。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请到了一位可以说是旅行爱好者哈，卢山。他曾经在去年是只身前往了冰岛，有一些亲身的在冰岛的一些体验啊。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卢山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去年在冰岛的一些见闻。卢山你好。
林默你好，我是卢山。
能不能简单的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自己啊？
好的，我叫卢山，不识庐山真面目的谐音。我在云南昆明出生长大，然后大学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专业，毕业后在美国芝加哥攻读了3年的金融硕士。那在美国期间呢，我也去了17个州、21个城市。
就是在美国的17个州哈。
对对，在我看来，生命在于体验，所以也正是这一份想探索世界的爱好，还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机会，让我于2013年来到了澳大利亚墨尔本。去北欧看极光是我一直的梦想，那也很荣幸在30岁到临之前能够成行了这一趟北欧之旅。我一人前往了北欧的冰岛、挪威和丹麦3个国家，并且很有幸在冰岛和挪威都看到了极光。
刚才也介绍了你是一位旅行爱好者啊，我知道你除了北欧还有这个美国之外，也去到了很多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那我曾经在你的自己的这个博客上面也看到啊，说冰岛其实能够进入这个世界杯啊，并不是偶然哈，背后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因为你自己去过冰岛，也是相对的来说了解一些他们的习惯呀，可能一些坚毅的性格，也对他们都有所了解。
对对，冰岛真的是一个很让人意外的地方。然后去了以后认识了当地的人，然后看到了导游，还有打工的朋友，还有一些司机，那么才觉得冰岛闯进世界杯真的不是一个意外。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个网上流传很有意思的段子，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说冰岛人口33万，去掉女人18岁以下的及35岁以上的男性，太肥的、捕鲸的、剪羊毛的，再减去331个观察火山的，在监狱里的银行高管，减掉一条腿的和眼睛瞎的，还有8000多在场的球迷，最后去掉3个队医、厨子和按摩师、助教一名，剩余23名男性挺进了2018世界杯。
虽然是网上的一个可能说夸张一点的段子，但是也从一个侧面给我们展示了冰岛这个国家的人口之少啊，能够闯入世界杯是有多么的不容易啊。
是的是的。那么我自己也通过我的经历，然后还有这次看到世界杯上冰岛的绝佳表现，并且在2016年的时候，其实冰岛就已经挺进了欧洲杯的4强。当时他在1/8决赛中战胜了英格兰，然后在1/4决赛中被法国队东道主打败。那么看到冰岛近2年来如此显赫的这个战绩的话，那么也真的是有一些原因所在的。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他们大量的普及室内草地足球场，因为冰岛气候很冷，一年适合在户外的场地可能只有3到4个月，所以它大量的普及室内草地足球场，而且要求每个城市至少有一个带暖气的室内足球场。然后在几乎每个学校那么都有铺设场地。对，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它非常重视对这个青少年的培训。据说在冰岛，小孩练习足球1周得练习6次以上，1年得练习11个月。这也是我觉得是冰岛人一贯做事的这种 commitment 吧，就是尽职尽力。
嗯，
而且他们的教练都必须是持有欧洲乙级足球以上的一个资质，才可以在冰岛进行成为教练。然后，并且对于特别有潜力的球员，都送到海外去培训。虽然他规模很小，但他进行了很大的场地投入和人力投入，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是不意外的。
非常的不容易啊！你刚才也提到了冰岛。是一个非常冷的地方啊，一年可能适合在户外运动的这个季节不长啊。那我很小的时候就对这个冰岛这个名字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啊，它的名字就叫做冰岛，是不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冷的地方呢？
其实还不是，这个很有意思。冰岛其实不冰，它虽然地处北冰洋和北大西洋之间，然后呢，但是因为它常年受到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其实它不冰。冰岛还是一个相对适合去旅行的国家，而恰恰在它的西北方向有一个很大的格陵兰岛。这个地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冰天雪地，而有意思的是，格陵兰岛的英文名叫 Greenland 绿岛，而冰岛的英文名叫 Iceland 冰岛，可恰恰冰岛是一个可能更适合叫 Greenland， 而 Greenland 更适合叫 Iceland。
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啊。所以你去的时候是哪个季节呢？
我去的时候为了看极光是在3月份，那适合看极光的季节是11月到3月。冰岛的极光非常的频繁，就是在冰岛人来说看极光可能是家常便饭，就是哎，今天晚上有月亮吗这样的。
11月到3月份是适合看冰岛极光的季节，
是，
但是其实这个应该是北半球的冬季啊。
对啊，对，就是冬季下。那对于大家如果想去旅行的话，可能是夏天6到8月份是最佳的旅行季节。
那再跟我们说说从澳洲去到冰岛，可以说基本上是地球上一个对角线的距离了，是不是这个路程要耗时非常的久，并且也非常的辛苦呢？
对对，就去冰岛是没有直航的。那我是在阿布扎比转机，
从墨尔本
直飞阿布扎比转机，然后再飞到了挪威，然后在挪威旅行了几天以后，然后从挪威再乘飞机到冰岛的，是一个很长的距离。可是真的当飞机降临到冰岛那一刻，我真的觉得来到了一个与众不同，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吧，就是一个感觉是一个不一样的星球，觉得这一切都值了。
为什么说它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我第一印象对冰岛就是在飞机上看，它非常的荒芜，它下面基本上是那种灰色系的，不是，也不是雪，也不是绿色，就是荒芜的。后面才知道那是一种苔原，就是它是一种火山，火山这种就是火山地貌频繁的国家，然后再加上很冷的气候形成的一种，冰岛有20%几的土壤都是由这样的苔原覆盖的，所以给人感觉就是灰灰的。那等我加入，我是到了冰岛第二天开始加入了一个3日的一个冰岛的一个小的旅行团，总共只有5个人，加上导游加上小游6个人。我才真正的就是走入了冰岛的这个荒芜的世界，就是一路上看到的就是很多白与黑的可能性，因为它有火山，所以有很多是黑的，就是火山灰啊或者怎么样，然后上面有冰川，然后有白雪，所以就是黑白的一种无限可能性。
说到这个黑白啊，可能是不是跟这个冰岛的这个地貌有一定的关系，还是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冰岛的概况吧。
好的好的，冰岛呢其实是北欧5国之一，它地处欧洲的最西部，它的北部已经濒临到了北极圈。那么冰岛的西北部刚刚您提到的是格陵兰大岛，东部呢是北欧的主岛，而冰岛的东南部是英国，所以其实冰岛1/6的旅客都来自于英国，它的识字率是100%，失业率在我去年去的时候也是只有2.2而已，那所以也正是这样一个面积总共只有10万平方公里，人口总共33万的国家， 能够挺进世界杯，让大家很意外。相当于像刚刚您说，香港
沙田
的
区
的
一半的人口，
对，然后也是北京2100万人口中的70%，这么一个概念。
那你说到挺进世界杯，还有一个画面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他们给这个队员加油的这种方式非常非常的特别，让我看了一眼啊，可以说就是很难忘了。这个冰岛的球迷吧，可以说都会站起来，这个两个手举到头上，然后跟着这个鼓点来拍掌，并且嘴里面还会喊这个吼吼的这个声音哈、啊。对，这个场面真的是让人感觉非常的震撼啊。
对对对，这个仪式叫做 Viking Clap。维京战吼，他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为队员加油打气。
那说到这个维京啊，能不能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为什么会得来这样一个名字呢？
维京在大部分人听来是一个很有传奇色彩的名字，其实维京在北欧语系里面的意思是说在海上从事某种活动的意思。那其实总的来说我们说就是海盗，但其实也不是所有的维京都是海盗，而且海盗也不是都是一个贬义词。那维京人可以说其实就是斯堪的纳维亚北欧人，而且北欧流传一些就是这种神话传说吧，所以都是讲这些海盗在海上的一些传说故事，所以就使得这个维京变得非常有传奇色彩的一个词。然后维京人船是他们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他们从事海上活动啊都需要船。最近在 Melbourne Museum 正在展出一个 Viking Age 时代的也维京时代的特展，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看，了解更多的维京文化。一进门它就有一艘很大的船，所以也是维京文化的代表。
就在我们墨尔本啊，
对对对，
墨尔本的博物馆正在展出一个这样维京时代的展览啊。
对，
那冰岛人和这个维京人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维京人应该是同指北欧人吧，那这冰岛人也算是可能维京人的一部分，那包括其他挪威丹麦他们也算是维京人的主体，而且维京人给大家的印象就是很英勇善战，然后很维护正义，然后这样的一个民族，就是很正面形象，在大家心目中应该是还有很多他们的故事。
那在你心里啊，在你去到冰岛的时候，在你心中的这个冰岛人的形象是什么样子的呢？
在我心目中的冰岛人形象很温暖，像我在冰岛总共待了5天，那么第一天到了机场后呢，是一个司机把我带到了酒店，那这个司机一路上就给我聊开了，他是一个波兰人，然后很早去了冰岛，然后一路上红绿灯停下来的时候，哎，跟对面的司机聊起来了，特别开心，然后到了以后也给我指点说，哎，你可以当天去哪些地方玩或怎么样。之后我一个人去冰岛的一个首都的一个天文馆，遇到了一个打工的女孩，她也给我聊天聊开了。通过他们还有我后面第三天遇到的导游，他们都给我的印象是冰岛人很温暖，冰岛这个名字很冰冷，但是感觉冰岛人很温暖。通过他们我也了解了一些冰岛的趣闻，所以可以在这儿给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我在咖啡厅遇到的一个女孩给我聊天，就跟我说她也猜是一个高中女孩吧，给我谈她的梦想，然后给我说她家里面有3匹冰岛马，是她的宠物。
这个冰岛马是不是只有冰岛才有呢？
是，冰岛马是冰岛非常国宝级或者一个特有的物种吧，
就相当于咱们中国的熊猫是吗？
应该类似是，他们这个冰岛马只出口，一旦出国以后不能再拉回国，哪怕是出去参加比赛。然后冰岛也从来不进口别的马，就是为了保证它这个冰岛马物种的纯正性。冰岛马的体积很小，像一个 pony 一样的，所以这个女孩可能可以把它当做
宠
物。对对对，然后很长寿。冰岛马在冰岛也就是从事放牧呀，然后娱乐呀，参赛等等这样的
工作啊。
那么冰岛像我们说它的人口，其实我很意外的是在冰岛我还看到了很多的中国游客，因为感觉这个那么小那么遥远的一个国家，但其实导游告诉我们在2016年冰岛的访客人数达到了180万，而冰岛人口只有30万，他们说 今后的目标是能够上200万的旅游人口，那么逐渐的旅游也就变成了冰岛的一个支柱产业之一吧。
嗯 嗯。
然后另外也是那个咖啡厅女孩告诉我的，说冰岛的教堂就是很出格。
嗯，
凡是你在街上见到，如果是特别奇葩出奇的建筑，那90%它就是一座教堂。对，其中最有名的一座教堂也是我走访的，是在首都雷克雅未克的一座管风琴形状的一座教堂，很肃静，然后形状很独特。
嗯，
那么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代表，也是冰岛的一个首都的一个制高点吧。去了的话可以去欣赏参观一下。
那说到这个首都啊，雷克雅未克，你在游记中我记得也提到这个地方的名字是你到临走的时候才学会了真正的发音啊，能不能在这儿跟我们说一下冰岛地地道道的当地人是怎么来发这个首都的音的呢？
好的，我现在也不敢保证我发的是准确的。这个音大概发至 Reykjavik
Reykjavik
Reykjavik。
嗯嗯，
对，就是可能是北欧的语系中的一个发音。
嗯，
然后北欧人就像我跟导游一路上走，还有包括第一天见到的司机，就似乎他们真的人少到每个人之间都相互认识。而且冰岛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国家，它到2013年才出现了第一例的犯罪。
嗯，
全国也只有一所警察局。
嗯，
也正因为这样，我当时特别记得我们在冰岛跟团出去的3天晚上，我想一个人去看极光。那看极光呢，需要一个条件，就是一定要黑暗的地方中，不能有光污染。那为了看极光，我当时特别记得我一个人走到了一个加油站后面的一块荒地上，很黑很黑，但是为了能看极光，我就往里走往里走，心里面告诉自己说没事儿没事儿，这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
嗯，
事实证明也的确是啥事儿都没有，我就安全回来了。
嗯嗯嗯。而且你是自己一个人去旅游啊？
对，我一个人去旅游。对，说到这个安全，我还特别记得在最后一天那个离开冰岛前，我跟那个酒店前台的女孩然后闲聊，我就说哎，听说这个冰岛很安全。
嗯，
她就问我说哎，你是哪里来的？我说澳大利亚。她说你等一下。结果一分钟以后，他给我看说：“哎，你看这个屏幕。”他就给我显示电脑屏幕上，他竟然调出了一个表格，是对比澳洲和冰岛在各方面的安全指数和程度，比如说犯罪的人数呀，然后这个警察的这个布局啊，等等等等。然后看完以后，他说：“你看，澳大利亚也不差呀。”我就很惊讶，就我只是想简单的跟他问问他冰岛的安全情况。
嗯，
就一个酒店的前台，他都能够跟我用那么专业的数据表达出来，所以我真的能看到冰岛人的这种高素质吧。所以因为我去冰岛也一路上导游见到人，发现其实在冰岛一生中有很多职业，这是非常普遍的。他们相反说，如果一生只做一样职业，觉得这很奇葩。每个人都是做过摄影师，做过登山训练者，然后再做过导游，然后有不同的职业，所以是一个非常善于或者是善于体验，然后热爱学习的民族。我记得在当天团队结束后，导游还说哎，宋总，你们我今天晚上要去上地理课，作业还没完成呢。
嗯嗯，
我导游已经可能60岁了吧，他觉得说跟通过大家的问题，我发现我对冰岛的地理知识还不够充分，所以我还要再继续学习。所以可见冰岛人真的是就是活到老学到老的真实典范。
说到冰岛人，很少有人一生只从事一个职业啊！你也让我想到这届冰岛队的主教练，据说他之前曾经是一个牙医啊，
对，
应该是一个还不错的牙医，是从事了这个牙医可以说是数十年了，之后才开始在冰岛的足球队呢，是带领这个女足开始在其中任管理的一个职位吧。那在这个他带领女足的同时哈，他继续的从事这个牙医的职业。在此之后呢，他才是成为了这个男足的助理教练啊，并且是成为了冰岛队的主教练。而且据说这个门将哈是一个导演啊。
对对对，
而且还是挺有名的一个导演。
对，拍了一个可口可乐的广告， 孩，
所以从这个小小的足球队哈、啊、就能够瞥见一般这个冰岛人，你刚才说的这个一个人可能一辈子很少从事一件事情的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当地的一种习惯吧，或者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啊。
对，像我的导游他说他曾经是一个摄影师，那么在金融危机到来以后他也在挪威去做了几年的摄影、
嗯、
那之后因为冰岛旅游业很发达，他又回到了冰岛。冰岛人，这个像我咖啡厅聊天的这个女孩跟我说，冰岛人其实非常自豪自己是冰岛人，他们很少出国，就算出国以后最终也才会回到自己的国家，就很爱国。
嗯，据说他们的幸福指数是很高的。
对对对，真是整个北欧国家的幸福指数都很高。
那说到冰岛人的特点啊，其实还有一点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那就是他们对音乐的这样一种喜爱。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最近啊看到我们电视台上播放的一系列纪录片，关于性别平等的纪录片。那其中呢有一集就是在冰岛这个国家拍摄的，它的名字呢就叫做 The World's Best Place to be a woman， 全世界最适合女性居住的国家。那在这个纪录片的一开头呢，我就看到了有很多很多冰岛的男性啊，他们在当地一个非常有名的旅游景点叫蓝湖里面泡着温泉啊，一边泡温泉一边练习这个大合唱。当时的这个场景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撼。我想他们是不是一个非常酷爱音乐的民族呢？
对，这一点也是非常让我意外的，就是作为这么一个小国，它在国际上有名的乐队已经有好几个了，大家众所熟知的 Bjork， 然后还有的 Monster and Man， 还有 Goose Goose、这些乐团的出现，在我去了冰岛以后，我才发现音乐真的是冰岛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我第一天打车的那个司机到我后面的导游，他们的车驾驶室的旁边都放着一个 iPad，iPad 旁边都有一个长长的 playlist， 上面全都是各种各样的冰岛音乐。而我们导游也很认真地说，我这些音乐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我是希望在适合的场景给你们播放适合的冰岛音乐，让你们也了解到我们冰岛的这个音乐文化。那么其中说冰岛一年有大大小小很多个国际音乐节，最有名的一个是在11月份举行的叫做 L Wave， 一个电波音乐节，说是票也是在好几周以前就会被全部订光。然后音乐有大大小小很多的这样的音乐厅、音乐馆这样的，所以真的感觉就是在可能这样一个冰冷的地方，音乐能够给大家带来这种激情吧。然后说到这个音乐，还想到一个有意思的典故，我们导游他自己用的手机是一个非智能的手机，那么他说
这是在2017年的时候啊，
2017年的时候然后他说在冰岛参加party 的时候，大家有一个习俗，就是要把手机给交出来，谁先拿回去拿手机，谁就叫买单这顿饭。因为在他们看来，就是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互动是更重要的，手机只是一个沟通工具。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习俗。
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美食吧。我相信你到了冰岛之后一定会对当地的美食哈有不少的兴趣，应该也会品尝一些非常不一样非常特别的当地的食物吧。
对对对，我有品尝一个热狗，一个羊肉热狗是它很有名的一个产品，但还有一道我没有敢尝试但是非常有名的美食是腐烂的鲨鱼肉。
鲨鱼肉，而且还是腐烂的，
而且它闻上去就是一股腐臭味。这个食物是冰岛很有特点的一道美食，那有勇气的朋友以后也可以去尝一尝。据说这个腐烂的鲨鱼肉还很有利于这个人体的消化吸收呢，它真的是一股恶臭扑鼻，所以听完这个形容以后我真的是没有敢再碰。冰岛还有一项可以给大家推荐的美食叫做 Skyr， S-K-Y-R、Skyr 呢其实是一种冰岛特制的酸奶，这种酸奶它比普通的酸奶要更低脂更高蛋白，特别适合当今大家需要健身的这些美食人群。那然后它的口感就是我觉得没有酸奶好喝了，但它 比较就是很有特点，而且很营养。最近我看到 Coz 也推出了这个 Skill， 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找来尝尝试试。
嗯，不出家门就可以品尝到北欧的这个美味的健康的酸奶啊。
对，
那你刚才说到这个腐烂的鲨鱼肉啊，我倒是看到了一个跟这个腐烂鲨鱼肉有关的一个小故事啊，介绍了他为什么冰岛人会吃这么一个奇怪的东西啊，在这儿也可以跟听众朋友们简单的分享一下。那据说呢，是斯堪的纳维亚人最早是在871年或者是前后两年的这个时间段呢，是首次抵达了冰岛的海滩，然后他们发现了一个树木繁茂哈，看上去这个耕种条件非常非常成熟的岛屿。那在接下来的100年的时间里呢，这些定居者们就开始崭露头角，开始忙活了。那直到大概约1000年的时候，他们才慢慢的意识到，所有那些他们砍伐下来的用来建造和加热房屋的那些森林将永远不会再长回来了。而他们的羊呢也没有东西吃了，他们要到处找草吃。那没有了树呢，表层的这个土就开始腐蚀，甚至呢是常常没有办法种农作物或者是放养家畜啊。那他们距离这个欧洲大陆或者是其他的大陆又比较远，那进口食物基本上来说在那个年代啊是不可能的。所以说这个冰岛的文化和社会的演变过程呢，就基本上长期是处于一种饥饿，可以说近乎于饥荒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他们不得不乞讨，寻求到任何可以拿来做食物吃的东西啊。那比如说有风暴来临的时候呢，这个鲸鱼就死了，沉到海底啊。那这个通过洋流呢，它就可以浮到海岸。那这个时候呢，这些冰岛人就获得了可以说是数吨的这样一个肉类的他们可以吃的食物。但是可以想象一下，怎么样才能把这些东西保留下来呢？那他们就发明了一种方法，用来清洗食物并且呢保存食物。后来呢也就演变成了刚才鲁山说的这种他们为什么会吃这种腐烂的鲨鱼肉，也就是跟他们最开始用来保存发酵这种鲸鱼肉啊类似的这样一种方法，非常的有意思。我觉得
原来如此，谢谢。
那说到你的冰岛游啊，我非常想知道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选择大老远的跑到冰岛这个冰天雪地的地方去旅游呢？而且是只身一人啊。
大家最近很流行一部美剧叫《冰与火之歌》，那么冰岛这个国家真的是《冰与火之歌》最好的代名词，我想这也是吸引我前往，然后再加上极光的一个另外一个原因。
嗯，那再来跟我们说说你的这个5天的行程吧。
在冰岛的5天中，我第一天到达以后是自由行了半天，那就在雷克雅未克首都，在我这个瞎逛游了一会儿，去了这个刚刚提到的雷克雅未克大教堂，然后还去了一个冰岛的极光博物馆。
嗯，
这个极光博物馆，你真的是可以在这儿看到所有世界上最神奇的光线，包括一些照片和影像资料。我特别记得当初有一个放映厅，它一整个幕都是放映世界各地的极光，然后它提供了很多的这种睡袋，然后大家可以躺下来去感受这个环境。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自己是在野外，然后就看到了，睁开眼睛就看到了这么多五颜六色的极光。极光它最普遍的色彩是绿色，也是我这次看到的蓝绿色，比较少见的色彩是红色、紫色。
嗯，
那么在这个极光博物馆我也看到了这个所有的幻境。然后之后的3天呢，我是参加了这个旅行团走了冰岛的南部，有几个特别推荐的景点，如果大家以后去冰岛的话可以考虑。其中一个叫做黑沙滩。
嗯，
那这个黑沙滩呢，是因为它的沙的确是黑色的，它是以火山灰之后演变而成的。然后那远方有巨浪扑来，再加上我去的是冬天，上面盖了一层白雪，所以给人的感觉就很纯粹。旁边还有一个叫做钻石沙滩， 这个钻石沙滩呢是冰川脱落下来以后，它要入海之前，在这个入海口内被水不断的就是冲洗，打出了许多的洞和孔，大小也不一，那么看上去就像一个一个的钻石一样，都铺在海滩上成千上万个
晶莹剔透的闪闪发光的
闪闪发光大大小小的钻石。所以我想说，哎，如果我是男孩，我以后求婚我就带女孩来这儿，说你看那么多，你随便挑，要多大有多大。这个景点也很
非常的浪漫，
非常的对，非常的独特。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去了一个蓝冰洞，那么可能有些人已经知道，就是冰道深处的颜色其实是蓝色的，不论是在阿拉斯加或是在一些冰川地区你都能看到。
嗯，
主要是因为冰是不吸收蓝色光的，
嗯，
所以那么蓝色就会一直停留在那儿。我们去的这个冰洞是在一个山川的深处，那么走进去了以后呢，它也不高，可能就一两米，你能碰触碰到冰壁，然后越走越深，然后但那个冰很坚硬了，越走越深也越走越蓝。
嗯，
那么你在那里面就非常的梦幻的感觉。
嗯，
但心里面也会担心说不要它不要它。对，然后这是一个很值得推荐的景点，而且它有不止一个吧，有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蓝冰洞，
嗯，
大家可以去探索。还有一个我没有去过，但是是冰岛非常知名的景点，叫做 Blue Lagoon，
嗯，
蓝湖，
蓝湖，嗯，
蓝湖，这也是由于火山喷发以后地热资源丰富形成的一个非常矿物质丰富、对皮肤非常有益和健康的一个蓝湖，而且是一个户外很大也泛着蓝光的这么一个湖。据说还有很多的火山泥随处可以用来贴满全身做面膜保养。
那你刚才介绍到的这些你自己去过的地方，是不是就像我们说是在一些郊区的地方，或者说是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
它是在这个，因为这个冰岛就是首先人很少，所以它人数说三分之二的人口都寄居在首都雷克雅未克附近的地区，所以其实只要一旦开出了首都，就像我们旅行团开始的第一天，我感觉就进入了一个荒芜的世界。在接下来的三天之中，感觉都是身处在一个特别原始的环境，就是一望无际的白或者是也有黑相间，但是都很广袤很开阔的一个环境中，感觉你是全身的与自然有一个特别近距离的接触，自己也感觉像野人一样，就是在探索了很多的冰瀑布。我去过一个可以在瀑布后面行走的瀑布，一个随时都在有彩虹出现的一个瀑布。所以三天以后等我再回到城市，我突然对城市感觉很陌生，就是觉得哎，就是感觉这些高楼很碍眼，就是突然在一个很自然的环境里面其实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所以可能人是真的是属于自然的。嗯，这是我真的是到目前为止去了那么多地方中第一次觉得那么纯粹的回归了大自然。而且那三天我基本也没有开手机，就是希望能够与这个脱离社交媒体，脱离人世间，去另外一个星球待三天吧，
享受当下的时光啊。
对对，
嗯，而且是不是你去到的这些地方与世隔绝的这些地方反而是冰岛大部分地区的这样一个景象呢，而并不是像我们说的这个城市的风光？
对对，是这样的，冰岛除了它的几个大城市以外，大部分的景象都是这样的。我的那个旅行团是冰岛南部三日游，那我在极光博物馆碰到了一个同样只身从澳洲前往北欧独行的一个中国女孩，她才20岁。嗯，她当时是参加完了一个8日冰岛环游的一个旅行团。
嗯嗯，
她告诉我也非常的值。所以嗯，去冰岛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回归原始走进大自然的一个绝好的机会。只是有人选择夏天去，但是听说冰岛的夏天其实和新西兰风光差异不太大。我一个朋友只身夏天从新西兰去了冰岛，
嗯，
大呼被骗了，
大失所望，
大失所望，就可能跟新西兰有点像。但是冬天的话，那真的是独一无二，但是可能就会比较严寒，需要忍受。但你也可以有极光获得奖励。
嗯，那去冰岛的这一路的旅费啊，花费高吗？
冰岛是用克朗冰岛币跟澳币的兑换大概是80，一澳币等于80冰岛克朗。
嗯，
那我参加这个旅行团大概总共花费了88900克朗，相当于1120澳币。
嗯，
对，我是觉得这个费用还挺值得的，因为从我们的就是走的路线，还有住的、吃的，到导游的介绍，我觉得能够很尽兴的体会到冰岛三天的风情，还是物有所值的。而且冰岛导游真的很尽职，从上车开始到下车，嘴巴不停的在给我们讲冰岛的历史、人文、美食，就真的是很尽力的冰岛人。
嗯，那你说到冰岛的旅游业，刚才你介绍了16年的旅游的
180万
游客的数量，比冰岛的这个全国的总人口还要多很多啊。那会不会有这样一个担心，就是旅游业会改变冰岛像你刚才说的这么一个原始的风貌呢？这么多的游客去，会不会让冰岛变成非常现代化的这种钢筋混凝土的国家呢？
这一点我觉得应该不用担心，因为冰岛人很清楚，就正是因为他们的原始和纯粹，才吸引到了全世界各地的游客。想起一个故事，就是在冰岛有一个瀑布，是一位当地女性命名的。当时就是政府说要在这修大坝，那么她就坚决呼吁说不能修大坝，我们得保护这个资源。最后经过她几年的抗争，没有修建这个大坝。所以你可以看出，整个冰岛人对他们自然资源的保护是非常的重视的，所以我想他们不会加入这个商业世界的洪流而改变了自己的地貌，而且旅行客可能也希望帮助更好的保护冰岛的这样的自然资源吧。
那你是不是也觉得在当地旅游的资源可以供给得上我们游客的需求？
是，的确是在金融危机以后，旅游业也成为冰岛一个主要的支柱行业，而且真的是冰岛有大片的旅游资源，可能还未待开发，可以等待大家去旅行。所以不论是从澳洲的朋友，还是中国大陆过去，北欧冰岛可能真是世界跟澳洲的对角线，但去一趟你会不虚此行。
那听卢珊介绍了这么多啊，我也真的是感受到了冰岛能够闯入这届世界杯，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其实并不是一个偶然啊。冰岛人这么努力啊，哈，活到老学到老啊，做事的这种认真的态度，我想也是值得我们很多人学习的。
对对对，
好的，非常感谢卢珊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他自己在去年的时候呢，只身一人前往冰岛旅行的一些见闻，非常感谢你，
谢谢，谢谢林墨。